雍正皇帝气呼呼地回到了东暖阁，红石、红丽、允禄、张廷玉、方苞等人也小心翼翼地跟着来了。雍正坐在大炕上，看了红石一眼，问：“怎么，到刑部传过旨意了？”红石急忙上前一步，躬身回答说：“啊，是回皇阿玛，儿臣已经传过旨意了。”他可真是好记性啊，竟然一字不落的把陈学海的话复述了一遍。正在气头上的雍正听了陈学海的话，也不由扑哧一声笑了。呵呵，真是有意思啊，天下之大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范时杰当年当顺天府尹的时候，拿了我雍王府的人，朕那个时候还是掌管布务的皇阿哥，和他好说歹说，让他把人放了。嘿，他死死顶着一定要审问。后来老十三拧着他的耳朵把他臭骂了一顿，嘿，笑嘻嘻的把人就给放了。这个陈学海怎么也像范时杰一样啊。红帝见雍正消了气儿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哈，皇阿玛说的是，君子小人也只在人主调配得宜，各得其所而已。比如这个陆生男不过一个狂妄小人，父皇千万别生他的气。”张廷玉见雍正有了笑脸，也急忙接过话茬上前禀告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曾静和张熙这个案子应该火速押解京城审讯，如果在湖南审理，京师里的各种谣言就难以平息。现在六部里几乎没人办差了，都在到处打听消息，请皇上下诏限期押往京城交部审讯，底报上一登啊，人心也就安定了。”雍正听了这番话，却淡淡一笑说：“哼哼，恒臣呐，你说的不错，底报上是要登的，但是人犯押解进京之后，却不能交给刑部来审，朕要亲自问问这个案子。”在场的人一听他这话，全都惊呆了。好家伙，皇上亲自坐堂审案，这可是亘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啊。弘历觉得这样做有点不大妥当，哪有皇上亲自坐堂审案的道理呢？假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岂不和唱大戏一样了吗？不过他心里虽然觉得不妥当，嘴里却没说，他想听听雍正的真实意图之后再开口。可是他的十六叔允禄听了这番话，反倒来了兴致，急忙表示赞同：“好啊，皇上，这是一件千古奇案呐！皇上亲自来审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臣弟正想看看天子坐堂审案的风采呢。不过臣弟想，吕留良这个老头子也实在是太可恨了，应该一体拿问。他写的那些春秋大义、知己录、知心录什么的，也应该查禁回版。”雍正淡淡一笑说：“呵呵，石榴弟，要是朕等你想到这事儿再去处置，岂不晚八秋了？哼，那个吕留良和他的弟子严鸿逵早就死了，可是曾静他们却仍然要打着他的旗子来造反。这些个人呐，全都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人还在，心未死。你们等着瞧吧，朕自有处置之法。再说这件事处置的好坏还牵连着岳钟琪呢，他们不是在一起定过生死同盟的吗？朕要是轻易的把曾静和张熙给杀了，却让岳钟琪背着一个叛盟的名义去打仗，那怎么对得起岳钟琪呢？”众人听了他这番话，感到更离谱了，觉得皇上这话近乎于儿戏。岳钟琪之所以和他定誓言啊，义结金兰，那是为了套他的口供，本来这就是假的。皇上竟然要替他的假话负责，几个人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想说话吧，又觉得这时候不是时候，如果这时候说话，一来要牵连到岳钟琪，此刻 他正在外边出兵放马呢，不宜说忌讳的话扫雍正的兴头。二来呢，雍正才刚刚消气儿，要是再惹他不高兴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所以众人是面面相觑，都没说话。雍正的心里很清楚，在场的这些大臣呢都不大赞成自己的做法，但是又不敢说出来，于是叹了口气说，哈哈，你们为人臣的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想法，行了，等人押解到北京再说吧，你们随时见朕还可以再议议，别为曾静和张熙这两块臭肉耗时辰了，朕还有一大堆奏折要批，你们也都乏了，李拔一案要抓紧审，从重判。这个陆生南目无军长，傲慢无礼，有欺君之罪，尤其不可恕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散了吧。老十三又病了，叫云里去看，这会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呢。哎，这四下里啊，糟心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。说着摆了摆手，众人这才施礼躬身却步退出来了。红石一眼就看见他的十七叔云里从运松轩那边迎面走过来了，他急忙迎上前去说，十七叔，你刚从清范寺过来呀、啊？十三叔这会子怎么样了？万岁爷刚才还说起这事儿呢。云里脚步都没停啊，只是说了一句，贾世芳就在运松轩呢，我这会儿要赶着去见驾，你先跟他谈谈吧。说完就走了。红石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，心说坏了，准是十三叔的病情不大好，要不十七叔不会这么匆忙啊，连句话都来不及说，脚不点地的就走了。他看着十七叔的背影迟疑了一下，转身回到了运松轩，果然见贾世芳穿了一身黑缎袍褂，头上戴着瓜皮帽，腰里系着玄色腰带，脚下一双冲夫尼薄底快靴，正站在自己的案前看底报呢。他一进门就笑着说，哎呦，老贾，你这牛鼻子老道穿这么一身，像一团黑炭似的，配上你这张白脸没一点血色，活像个无常。哎，刚才我见了十七爷，我看他脸色不大对头啊，是不是十三叔身子骨不好啊？贾世芳看上去神情有些忧郁，冷森森的说，十三爷大限已到，我穿这一身啊就是给他送行的。哈，倒是三爷这无常二字说得好，就是皇室贵胄王孙公子福命滔天，也毕竟有用尽的时候啊，越是养得惜命，不敢稍加妄为，上天才肯将全福全寿赐予他。三爷您说对吗？红石淡淡一笑，坐在椅子上，一边把玩着一方玉石镇纸，一边说，哈哈哈，后唐时节皇帝求长生，宫里养活多少异能道士，自古以来哪见过什么真神仙呢，哈哈，就说你吧，不也是个假神仙吗？天意你能知道？活见鬼，我呀就死活不相信你。贾世芳淡淡一笑说，嗨，三爷，我这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也知道我这样做下场不好，但是有什么法子呢，也只是随遇而安而已。我劝三爷啊，您可千万要当心，千万别耍小聪明，皇帝的位置没您的份儿，你要再耍小聪明啊，那就什么都没有您的了。红石像被烫了屁股似的，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叫起来了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贾世芳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咯咯一笑说，我说道士啊，我也劝你安分一点，千万别搞那些个歪门邪道啊，那些个东西啊是摆不到大雅之堂上的，别以为现在皇上信任你 就忘了自己的本分。要是那样的话，你呀也是祸不单行。贾世芳冷冷一笑，嘿嘿嘿，三爷，我是个小人物，原本就无足轻重的。过去呢，我因为年轻恃强好胜，得罪了师门，也得罪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异能之士。如今我又丢了那把木剑，现在也不能重回江湖了，就在这里应付一些琐碎的事情，我看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三爷，金相之命寄于天，不寄于鬼。十三爷是命数已尽，所以呢，我也救不了他。我劝三爷还是把你神龛底下压的那张镇纸收了吧，他只会害你自己。真的，听我一言相告，绝没有坏处的。红石不由吃了一惊，是什么？你是说我想害皇上，害十三爷？
嗯，是啊，不过还不止如此，还有红利四爷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
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证据呢？
三爷，证据就在你自己的心里头。头顶三尺有圣灵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你敢对天起誓，没有办那些个见不得人的事吗？
红石只觉得头嗡的一下，立刻变得脸色苍白。他死死盯着贾世芳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
高无庸在外边咳嗽一声，已经进来了，给红石躬身施了一礼，对贾世芳说：“
道长，皇上叫您这就过去。”
他是，贾世芳点了点头，是转身就走。高无庸紧紧跟在后边，出了房门才小声的说：“
道长，我怎么瞧着三爷的脸色那么难看呢？他是不是病了？”
贾世芳抬头看了看天，所问非所答：“
哈哈，要下雪了。”
高无庸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只好领着贾世芳来到淡宁居。来到门前，几个太监已经备好了马，等着他们俩呢。俩人进了殿，只见乔影弟、彩云等几个丫头正在忙着给雍正换衣服呢。雍正一边系着斗篷带子，一边问高无庸：“
怎么，外边雪下大了吗？”“
回主子话，刚刚飘起来，还不大，只是白毛方，冷的邪乎，请主子多加点衣裳。”
雍正转过脸来，又问贾世芳：“
道长，老十三他究竟还有多长时辰呢？”
贾世芳无声的透了一口气，躬身回答说：“
万岁爷，十三爷将到弥留了，不过他还有个回光返照的时间，他也正等着主子说话呢。”
雍正不由心里一酸，眼眶里已是盈满了泪水，当下他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出了大殿，一边翻身上马，一边吩咐秦狗：“李卫今天到京，叫他直接去清范寺见朕，其余的除了王大臣，朕一概不见。天冷，不要叫他们干等着了。”
说完回身冲贾世芳点了点头，双腿一夹马腹，那马便扬鬃奋蹄绝尘而去。
德愣泰等十几个侍卫也急忙催马紧紧地跟上去了。一行人一阵疾驰狂奔，来到了清范寺的庙门前，雍正等翻身下马。他这才发觉这庙里的气氛呐，与往常有点不同。仔细一看，庙中的方丈大和尚带领着寺中所有的和尚们站在山门里边，沿甬道是每隔三步就有一个沙弥，一个个是合掌而立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方丈一见皇上来了，急忙迎上前来，双手合十：“
阿弥陀佛，贫僧不知皇上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起恕罪。”
雍正是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：“
大和尚，你做官好几年了，怎么今儿个出来了？”“
阿弥陀佛，回皇上话，十三爷久居我寺，和尚做官心动，如今
他就要去了，我和四沙弥为他送行。雍正不由停住了脚步，他看着越下越大的雪，唉，有劳大和尚了。你看这场雪越下越大呀，万物都在带白，看来老十三是真的要去了。雍正是强自压抑着心中的悲痛，来到了西跨院。只见允祥住在院子里啊，人来人往的，都在忙活着呢。有的在翻箱倒柜，有的在寻刀觅剪给允祥裁寿衣，有的提水到灶屋里去烧，满院子的药香味扑鼻而来。廊檐下呢，还站着几个太医，正在窃窃私语，好像在议论允祥的病情。雍正本想发脾气的，这么多人乱糟糟的，不影响允祥休息吗？但是见众人一个个都蹑手蹑脚的，十分小心，便没发火，上了正房台阶。众人这才发现皇帝来了，鸦雀无声，齐刷刷跪了一大片呢。雍正也不理会，带着云里、高无庸和贾世芳来到了正房，果然见允祥躺在炕上，脸色蜡黄的十分难看，闭着眼睛，呼吸也极为不匀称。因为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，好一会儿雍正才看清楚了，原来李卫和自己的小弟弟老二十四允密都站在炕前，正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允祥发呆呢，连雍正他们四个人进来都没察觉。后来还是允密先听见了动静，回头一看是雍正，急忙推了推李卫，皇上来了。李卫回头一看，赶紧擦了把眼泪，跪下磕头。雍正摆了摆手，轻声说，哦，李卫是才到的，起来吧。李卫急忙磕了个头，回答说，啊，是奴才原本要进园子去的，碰到横陈相公下来说主子刚刚议完政，身子很乏，叫奴才明天再见驾，奴才这就转过来先瞧瞧十三爷的病，没想到十三爷他……说到这儿，他看了允祥一眼，眼泪是夺眶而出。允祥迷迷糊糊之中好像听到了雍正说话的声音，他用力的睁开了眼睛，四下搜寻着，一眼看见雍正，不由眼睛一亮，枯瘦的胳膊也动了动，嘴巴张着，好像想说什么话。雍正急忙来到近前，按住了他，把耳朵贴近他的嘴边，但是什么也听不见。雍正这才回过头来看着贾世芳，道长，好像老十三有话要对朕说呀，你能想想法子吗？贾世芳点了点头，来到炕前，什么动作也没有，只是对允祥说了一句，空明即是灵动，十三爷我昨天说过的，您不要紧的。万万没想到，他话音一落，允祥的脸上奇迹般的泛上了血色。老二十四允密急忙凑上前去，操着一口铜音说，十三哥，这碗参汤不凉不热的，你赶紧喝了它吧。李卫见他个子太矮了，喂汤很艰难，急忙把这汤碗接过来，一勺一勺的喂允祥。允祥喝了几口，这精神显得更好了一点，渐渐的脸上泛起了潮红，对雍正自私的一笑说，皇上，这回呀，老十三算是走到尽头喽，再也不能给皇上奔走效命了。雍正不由心里一酸，他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。嗨，老十三呐，你怎么说这种傻话呀？啊，你忘了当年巫先生给你算过命了，说你的寿数啊是92善终。回过头来看了看贾世芳，又说，哎，世芳，你说巫先生断得准吗？贾世芳没有直接回答雍正的话，苍白的脸上连一点笑容都没有，淡淡的说，哦，儒者云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 孔子比谁都看得透啊。十三爷请放宽心，有我老道在这儿，哼，哪个无常也不敢来。允祥已经和他混得很熟了，淡淡一笑说，哎呦，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，又说大话了。哼，其实啊，我一点儿也不怕死。乌先生是什么人呢？他是神算，他给我算的寿数啊，那是连昼带夜一起算的。我如今才想明白呀，今年我可不是正好46岁吗？你们放心吧，我一点儿也不怕。这会子就是死啊，那就像是农夫锄完了地回家，又像是读完了一本书合起来就是了。我清楚，贾世芳也明白，我这会儿啊是回光返照。说到这儿，他孩子气的笑了笑，又对贾世芳说，老贾啊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你给我护持一个时辰，我要单独和皇上说点事儿，不要别人打扰，有一个时辰就够了。贾世芳点了点头。啊，十三爷达官爽明，真是英雄肝肠啊。您放心，我可以护持您一个半时辰，我呢就在东配房里做工，你们尽管带着说话就是。说完向雍正一躬身，转身退出去了。允祥对云里允密和李卫说，行了，你们几个也过去吧，你们只管陪着他说话下棋啊，你们在那边玩得安心，我才高兴。众人点了点头，对雍正施了一礼，这才转身退出去了。雍正目送众人出去之后，这才转过身来对允祥说，老十三呐，如今该安心的是你，等把病治好了，有多少话不能慢慢的说呀？允祥却说，吉隆礼和英不撒坦切用德台吉伯克隆汉罗峰。他这叽里呱啦说的什么呢？病糊涂了？不是，他这说的是蒙语，那个意思是，大皇帝，我有要紧的话要对你说，别人不能听。雍正被他说的一愣，半天才醒过神来，用满语说，十三弟，你用满语说话他们也听不懂，用蒙语呢我听得太费力，你也太耗神了。允祥这才用眼睛撇了撇厢房，用熟练的满语说，皇上，你一定要找机会杀掉这个贾世芳。雍正不由一愣，啊，杀了他，为什么呢？四哥，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他能操纵您的健康啊，他要你觉得自己需要他，一步都离不开他，迟早有一天呢，他会反过来要你做他要做的事儿，这其实都是巫术，并不能用他来治国呀。雍正点了点头，嗯，这好办，你放心，我轻而易举的就能把他给杀掉。